弟兄姊妹平安。今天非常高兴我们能够在这里再次分享神的话语。你知道，本来安置牧师这今天本来是安置牧师来 launch the vision 的，就是来启动意向的，启动意向的。然后呢，昨天早晨的时候，安置牧师突然给我打电话，他说这个讲得很长很长的，那么你自己讲算了。那我让我自己讲。好，我们首先低头祷告好吗？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你是满了怜悯和慈悲的神。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在这里服侍你，我们是何等的渺小，我们是何等的不配，然而你主你拣选我们这软弱渺小卑微的人来服侍你，要彰显你的能力，彰显你的恩赐，彰显你的美善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你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你用的圣灵来充满我们。主耶稣啊，当我们来敬拜你，来赞美你的时候，主你的同在临到这里，你的圣灵来充满在这里，你的圣灵充满每个弟兄姊妹。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为过去一年你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我们也为新的一年你要赐给我们更大的恩典，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赞美和敬拜。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啊带领你的会众，带领我们的教会，祝福我们的教会。主耶稣啊，带啊在拿威周围啊多少的人，主啊，光中国人就是上5000多人。主耶稣，我们把这些灵魂都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谢谢你，你的心意是愿意看到人人都能得到拯救，你不愿有一个人悔改。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祈求你在新的一年里来扩充我们的度量。主耶稣啊，让我们来扩展我们的境界，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进入的教会来受洗，来归于你的名下，因为你愿意人人都能得到拯救。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把我们今天的讲道交在你的手中，你来啊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向我们每个人的心灵说话，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阿们。今天那个讲的题目呢是体现真实的敬拜，敬拜的体现。其实我们有没有想过，真正的信仰的本质，生命的本质，不是在乎我们。我们很多人觉得，哎呀，我是信仰啊，我有了这个信仰，我可以找到好的工作，有了神的帮助，是不是啊？我可以给儿子找到好的工作，给儿子找到好的好媳妇儿，好多人都是这样啊，买到房子，然后过好的生活。我想很多人，很多人的信仰是这样的，他的信仰是为的是生活，他的信仰是为的生活。其实，信仰不是为的生活，而生活其实为的是信仰。信仰的信仰，牧师呢，首先呢给他的讲稿上给了一个。给了一个例子，他说一个人叫 Max Lucado， 在他的一本书，就是他这本书的书名呢是“不是关乎我，不是关乎我们”。他说，当哥白尼1543年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个时候人们都说地球是这个世界的中心，地球是中心。他说这个父亲呢，任何一个父亲都可以搂着他孩子的肩膀，当晚上的时候指向那个夜空，都给他儿子说：“你看，宇宙其实是围绕着我们转。”对，娱乐中国人，地球围绕着我们转，太阳也围绕我们转，你懂了吧？然后一直到1543年的时候，哥白尼出现了。哥白尼呢，他说他拍了拍着我们人类集体的肩膀，来清了清嗓子，就是这样。他说什么？他说赦免我这么宣告。他说，但是他就用一根手指头指着太阳，他说宣告说，其实那个才是太阳系的中心。他说这个 sun 这个才是太阳系的中心啊，这就写出来了。所以那个时候有超过半个世纪以上人们否认这个事实，因为证明现在地球是围绕我们转，太阳也是围绕我们转，是不是啊？到后来呢，伽利略来到了，他也宣传这个日心说，当局者就把他关起来，然后呢这个教会把他赶出去。人们不喜欢听到这样的声音，懂了吧？人们不喜欢奖杯，就是到现在我们人也不喜欢。 他说哥白尼为地球所做的，神也为我们的灵魂这么做。他拍了拍我们人类集体的肩膀，我们这所有的人集合起来，他拍了拍的肩膀，他把他的手指也指向了桑，这个桑不是这个桑，是前面那个桑是这个太阳，后边这个呢是这个桑，指向他的儿子，指向他的儿子说，看呐，其实他才是我们生活的中心，是我们信仰的中心。我们知道世俗的信仰都是为了生活，都是为了生活，我们人都是以个人为中心的，我就希望，哎呀，我有了神是吧，我有了神这个信仰，借着神的帮助，我能拿到身份，能拿到身份，可以挣更多的钱，给我的女儿找个好的工作，给我的儿子找个好媳妇，然后过一个小康的生活，是不是啊？让我的信仰，一切的信仰都是围着我人生的个人的目的来转，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而且是让别人也得来围着我转，地球围着我转，最重要的是让神也得怎么样围着我转，这是世俗人的信仰。你知道这种人本主义的信仰是根本就行不通的。你知道当你有了房子，当你有了工作，当你有了钱，是吧，当你有了身份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你拥有这些的时候，你觉得你发现你失去什么呀，神没有了。这不是牧师的讲课，这是我自己讲的。真的，当你真正的有这些的时候啊，你发现你真正的这些一切都有的时候，你失去的是谁啊？失去的神自己，失去的神自己。我给你读一读啊，《生命记》八章的11节到18节，十八节，他说那个时候神就说，那个时候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有了大房子，是不是？然后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一切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说神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究降服。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的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赐给你的，是他赐给你的。我们知道信仰不是为着我们的生活，不是为我们的生活。你要真正的说，当你拥有一切的时候，当你真正的你自己个人的梦想达成的时候，你得发现你的家庭开始有问题，你的儿女开始有问题，儿女开始背叛你，先生开始有外遇，你的健康出现问题。你知道为什么？其实你失去了神，很多人都这样的。你看看去吧，如果一个人的本性本来就是这样，我们总是喜欢这些属地的东西，我们内心并不真正的要神。我们人都是以地为中心的，地心说啊，这个地心说什么意思？就是人就是以属地的东西来作为我们的人生的目标。所以啊，有个说蛇的道路啊，蛇那个弯弯曲的道路，它是被咒诅的道路。你这蛇啊，在地上啊，它的一生都是趴着地，懂了吧？他永远不知道在这个地之上还有一个天。我们的信仰，其实我们真实的我们的信仰，就是让我们的人不再执着于地上的一切，而知道在这个属地上有一个更高的生命，有神的存同在。你知道我们不是生命的中心，人类不是生活的中心，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只有神才是一切的中心。神拯救我们，神你知道差遣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是不是啊？你想他付出多大的代价啊？他能离开天堂，离开荣耀，进入到这个卑微的世界，没有一个人真正的认识他，然后他为我们世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的目的绝对不是让你在这世上就是吃得好、喝得好、玩得好、乐得好而已，是不是？你想到了吗？ 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用他的血来买赎我们，就是为了让你在这世上吃好喝好玩好乐好吗？不是的，不是让我们去犯罪，不是我现在有了神了，我什么都可以做，甚至享受最终之乐。你知道昨天，我收到我的一个 message， 国内的一个 message， 这家都是基督徒，都是基督徒。不过这个当儿子的就去胡搞去了，懂了吧？胡搞去了，然后呢，他跟黑社会挂在一块儿，然后带了好多的钱，这时候黑社会都来抓他呀，都来抓他了。然后他就，然后昨天就失踪了，我现在不知道他到底怎么样。你知道吗？他生活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觉得我有了神，我就什么都做。你真的能够什么都能做吗？不行的。其实在这过去的时间里，我想他一定非常苦。他常常跟他妻子说如果我死了，你该怎么办？所以他家里现在每个人都非常紧张，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样了。所以他们让我国内，他们给我写过 email 来，让我给他来祷告。真的，我们神拯救了我们，不是让我们去犯罪，不是让我们去享受最终之乐。神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是让我们来为他而活，他才是我们生命的中心。如果你要是真的，你的一生啊，如果你没有真正的以神为中心，神在你身上的旨意，其实你还没完全没有实现，你还不知道说神在你的身上有个完美的计划。神让我们活着的目的，就是见证有一位神，见证神的慈爱，在这个看不见神的世界上，见证神的慈爱，见证神的怜悯，见证神的大能，见证神的公义。所以说，信仰不是只是对我们而说的，我们只是影像，基督才是中心。我们在这里唱歌也是这样，我们不单的时候，我们崇拜的时候，不单单是唱歌，敬拜乃是把我们的整个的生命献上来荣耀神，来荣耀神。所以说啊，保罗在罗马书的12章第1节那里告诉我们，罗马书12章第1节告诉我们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你知道神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死，其实呼召我们来完全的把我们的生命交托给他。你知道说你这一生神拯救了你，你知道吗？当我们人生跨过今生的时候，当我们在断气的时候，你马上来到那个光明无比永远美好的世界里。你知道圣经告诉你，我告诉你们这些信神儿子的人，要让你自己知道你真的有永生。在过去的3周里，我们的过去的一个月里，正月里，我们这教会里失去了3个弟兄，是吧？因斯密斯，还有啊，是 Jeff Cockill， 还另一个，你知道吗？3个弟兄，你知道吗？他们都是忠心服侍主的弟兄，是不是？他们其实在他们面对死亡的时候也真的很坦然。你知道我在度假以前，我去看那个因斯密斯去，他躺在那里很坦然，因为他知道他要到哪里去，他知道到哪里去。到后来当他们再去探访的时候，他说我已经准备好，不是说进入黑暗，我已准备好，知道我跨过了今生之后，我要与主怎么样面对面。肉身的一切早晚会消失的，我们今生在地上挣得的一切钱财名利地位房子，终究一切都会消失的。但是神给我们一个生命，那个永远的生命是永远都不会消失的，在那里是什么？是永恒啊，永永远远，只有永远。所以说你知道说我有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当我灰心的时候，我自己啊突然看到我今年那个 calendar， 今年的日历，是吧？他一看说什么，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中遇到很多的难处，是不是？到底怎么着呢？但是一看说啊，因为耶和华 本为善，神是个良善的神，他对你一生的旨意是良善的，给你一生的旨意是美好的。有的时候我们当然我们自己可能不理解，神在这一卷接生人，神呼召你来完全的来降服于他。你既然真正的跟随他吗？你知道神是神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你不要紧紧的抓着你自己，你把你自己完全的交托在主的手中。只有你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才能在主里面找到真正的喜乐、满足和平安。所以说啊，有一个圣诗的作者叫伊萨瓦斯，我不知道，大家可能都知道，他写过一个奇妙诗讲，他说啊，我把它翻译过来，说神的爱是这样的神奇，这样的奥妙，懂了吧？他配得我的灵魂、我的生命和我的一切。当想到神这么一个伟大奇妙的神，居然为我而死，居然为我死，那么我献给他多少能够偿还他给我的爱呢？有一次，去年的时候，前年的时候，我回家坐在飞机上，你知道吗？我就跟神说，我说神啊，如果我欠你钱的话，是吧？哎，我可以去挣钱还你，但是我欠的是你的命，我拿什么来还呢？神偿还我的命，我到底能拿什么能还神给我的命呢？除了我们把我们自己的生命完全的交给主以外，没有别的办法。所以说在这里说啊，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活祭，什么叫活祭呢？你知道我们献祭，以前的献祭，我们中国人啊，我想可能在国外的很少看，其实在我们那一代还是有献祭这个东西，懂了吧？还有这，所以我对圣经中这种献祭的东西并不陌生，因为我们那里到现在还保持着我们那些古老的风俗。过年的时候就是把这个牲畜宰肉，把血肉倒出来，然后把它整个的放上去，当然也弄熟了之后，它不是烧啊，不是烧。然后你知道吗？在这里说，你要把你的身体当献上，当做活祭。当一个动物要它献上祭的时候，它怎么样？完全的死掉了。一个活着的东西，它是不能献给祭的。同样，我们这个人，我们要向神，你要是完全奉献给神，你自己也必须是死的，不是活的。一个活着的祭，如果一个动物，你把活着的放在祭坛上，你要点火的话，怎么样？它都跑下来了，是不是？这个死的，它才能在上面待着。知道，我们这一个动物被献上的时候，它的生命结束了，它的生命就完全的不存在了，那个才叫完全的牺牲。说今天是我们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有个词叫活祭。本来祭是死的，可是我们今天是活着的。虽然我外面是活着的，但是我的里面对世界是死的，你知道吗？世界的一切对我来说不再吸引我。是，哎，对于罪恶，我们是死的。一个死了的人会不会犯罪啊？那个死的人还会不会犯罪啊？他不会犯罪了。对世界那么的花花绿绿的东西，再不影响他的眼睛。向罪是死的，向世界是死的。当你向这一切，向你过去的旧生活是死的，老我，当你这么死的时候，这活向谁活啊？向神而活。只有你当向世界死，向罪恶死的时候，你才能向神活过来，才能向神活过来。所以说我们就是活祭，我们啊，不像旧约时代那些个祭牲，我们被杀了，但是我们仍然活着。我们向罪者死了，向世界死了，是吧？世俗的娱乐、世俗的游戏，这些东西不能再吸引我们。这保罗啊，在罗马书六章十三节、十六节、十九那里，他好几次谈到，我们要去把我们的身体献给神做义的器具。我们把我们的手、把我们的脚、把我们的眼睛、把我们的耳朵、把我们的一切 都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献给神，这个才是体现一个真实的敬拜，体现真实的敬拜。我们当时我们因为我们这个人还并没有是完全的死掉，是不是啊？其实对一个活祭，他的更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他常常从那个祭坛上怎么样要爬下来，要爬下来。我们每个时候，他说很多的时候，当尤其是我们走路啊，走到难的时候，走到很难的时候，对吗？我们想为什么这样？我还不能下去，下去了我就好像自由了，你说？但是你知道吧？你如果被神拣选了，你下不来的，你下不来的，神就把你绑在上面了，知道吧？你知道神这样做啊，神这样做是为了你的好处，为了你的好处。所以在这里说，保罗说啊，把身体健壮当作活祭是圣洁的，圣洁。什么是圣洁呢？圣洁按圣的意思是分别为圣啊，是给世界分别出来的。我们给世界，从世界中分别出来，为神而活着，所以是个圣洁的。当然，我们一般的理解，圣洁是没有罪，是吧？其实圣洁远远不是没有罪。Sinless 就是没有罪，并不代表圣洁，是不是啊？我们只有跟神相关的，你把你自己完全的跟神挂在一块儿，怎么样？你才真正的成圣，才真正的成圣。你不要觉得说我奉献给神好像我很吃亏，没有的。如果你今天如果你要是给你中国的某个省的省长，你要是挂上亲戚，你觉得你吃亏了吗？你今天真的，你今天要是真正的信神，你把自己奉献给神，你跟宇宙的主联系在一块了，你知道，你知道你有多么大的尊荣吗？你知道你的身份吗？你再也不是在这个世界上啊辛辛苦苦打工的人，你是神的儿女。一个老弟兄在国内的时候，你知道吧，他做了很好几次监狱，懂了吧？一共做了将近20年监狱，是吧？在过着国内，我看他的生活，我觉得他很辛苦的，是吧？我在想，哎呀，千万不要过那样的生活，是吧？可是他就说，哎呀，你觉得你是个穷传道了？你觉得你的待遇低了？你不认识你的身份呢？你真的不认识你的身份？你要总觉得，哎呀，我是个穷传道了，我没有钱了，我的待遇很薄了，这些东西，你真的？你根本的不认识你到底是谁。这个宇宙的神在拣选你，在呼召你，你真的是穷吗？真的，我们是圣洁的，是神的儿女，而且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是神所喜悦的。你知道，当你完全的，你的奉献是完全的按着神的要求，不是按照你自己的心意，知道吗？奉献不是，很多人说，觉得神啊，我可以服侍你，但是我有这样的条件，那样条件，懂了？这个不是的，你把你自己完全的交托给神就好了。你知道，我自从我大概我十几年前，然后信了主以后。其实那个时候我完全没有想，如果是在十几年前说你将来十几年之后你要做传道的话，可能我笑掉大牙了，懂了吧？我绝对完全没有想到我会走这样道路。我一旦走上这个道路，就再每一步都再也不是我自己控制了，你知道吗？你要预备着说，当你真正的跟主走上这条道路的时候，你不要说我坐在驾驶着方向盘，我向着哪里走，神绝对不，神把这个方向盘抓过来了，你根本他让你去的地方都是你不想的，都不是你想去的地方。但是最终的目的是要带你到这个美好的目的地，你知道吧？要是真的你自己，你要自己拣选，要是真的知道说，我很多时候有，就像一个牧师说的，他说他经过了人生的很多，他说，如果神一开始都告诉我，在被护着说你要走这么弯曲的道路，我说我不要，你还是让别人来做吧，你拣选谁谁，你拣选别人吧，不要，我不要去，你懂了吧？可是当你经过了这一切之后，当你走到最后的时候，你发现原来神那个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就在你的身上得以完全的实现。 你知道吗？他在这里说，你神在这里说，你要献上你的身体当作活祭，不单单是献上你的心，懂了吧？不单单献上你的心啊。有一个啊，一个人他写道，他说献上我们的心身体就是我们属灵敬拜的活动。他说没有一个讨神喜悦的敬拜，纯粹是内在的、抽象的和神秘的，他必须用具体的行动来表达出来，就是用我们的身体来做出来。所以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说我们是活祭，我们还是要，你知道我在敬拜，我们还会举手，是不是啊？会用我们的身体表达我们对神的爱。我们做很多的事都需要用身体的呀，是不是啊？像是弹琴的这弟兄姊妹，他们需要用练的，是不是啊？哎，就是他们用他们的身体在给神献祭。神迹，你知道，其实这个呼召就是神呼召我们啊，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呼召不是光对传道人来说的，也不是光对牧师说的，其实是对每一个真心相信主耶稣的人想说的。每一个人都应当在他的各自的岗位上能够把自己完全的献上，为主所用，为主所用。你知道，我还看到一个宣教士在美国的，你知道吗？他们70多岁之后啊，他们把美国他们的房子完全的卖掉，然后跑到内蒙，跑到蒙古去做宣教去。哎呀，你知道我们在这里，我们就想，哎呀，什么时候我活到65，赶快退休啊，可赶快过享安生的日子去了，懂了吧？他到了70岁，这个牧师啊，给他的太太，70岁之后，把自己在美国的房子完全的卖掉，到蒙古去宣教。哇，这是什么精神呢？真的，神呼召我们每个人，都是完全的委身于基督，把我们自己的整个的生命交在他的手里。嗯，我们最重要的是，你是不是真正的把你的身体献给神了呢？或是你是不停的爬上祭坛去，又赶快叽里咕噜爬下来？很多人能这样，很多人这样。嗯嗯。另外是，你用你的身体在做什么？在做什么？是为了你自私的利益啊！每天就是想啊，我吃去的，吃喝玩乐。每天就是为了快乐，为了钱财，就是难道生命的意义就是这些吗？在新的一年，在2021年，我们今天也是微神浪池这个就是启动意向之类。在今天，你的意向是什么呢？你要用你的生命来为神来做点什么呢？神希望我们啊，每个人的服侍都是一个荣耀神的服侍，能看到那些世上的人得到拯救，看到啊那些个啊刚刚信主的人，他们的生命接受训练，看那些有病的人得到医治。看那些受灵力受压制的人能够得到释放。其实神让我们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这里说啊，说教会呢不是个运动场，不是运动场，因为运动场只有前面的那一几个人在运动场上，是吧？叽里咕噜跑了，好比踢球，那别人都坐在那儿看，是不是啊？但是教会里没有一个人纯粹是坐在观众席上来着观众看的，每一个人都要参与，都要参与。有个教会呢，这样的描述他们的教会。他们教会说，我们的教会不是一个建筑，不是一个组织，不是来看星期天来看一个节目，是不是啊？我们的教会啊，是一条宣教的团体，是一个信徒的家庭。我们弟兄姊妹联合起来，共同的啊，借着跟耶稣基督相连，把神的生命传递给这个时代，和那个时代。我们这样，这里说我们这样做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们这个就是这样的侍奉乃是合理的，是合乎逻辑的。为什么呢？当你真正的看到神是谁，当你真正的看到神为爱你付出那么大的代价来，你想想你奉献出的一切还觉得多吗？你还只是想着为你自私的生活目的去活吗？每天 去逛大街玩游戏，把你宝贵的生命都浪费在这里吗？不会的。如果一个人真正的认识神的话，他再也不会在这种没有意义的事情里浪费自己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是宝贵的，在神的眼中是宝贵的。我今天神给我们就是几十年的生命啊，我要我的生命来为神而活，来为神而活。然后呢，下一章投影，就是我们在启动一下的时候呢，就是谈到这个服事的五个 M， 英语呢是五个词，五个 M。其实说这个教会呢，我可以在这里说，这个我们的教会的目的哈，存在目的就是用五个 M， 在这里呢，就是我跟你说，一个是一会儿说吧。这里我们的教会呢是尊神为大，引人归主，我把它翻译过来了：加入教会，成为会员 （membership）， 长大成熟，效法基督 （maturity）， 然后呢，接受装备。爱心服事是 ministry， 然后呢，传讲福音、指导地级是 mission。它是现在有五个的这个 M， 五个 M。第一个呢就是 magnification， 就是尊神伟大，尊神伟大。尊神伟大，这个大卫呢，我们知道诗篇中有好多的诗篇都是赞美神的诗篇，是不是？很多赞美神的诗篇啊，大卫在。他的诗篇69篇30节里说我要以诗歌赞美你的名，以感谢称他伟大，以感谢称伟大。诗篇的34篇第3节说，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伟大，让我们一同高举他的圣名。还有在新约里也是这样，在哥林多前书这里说，所以说无论么或吃或口或喝，无论做什么，我们都要为荣耀神而做，为荣耀神而做。我们首先，我们的生命就要尊神伟大，来彰显神的荣耀。有的人你信了很多年主了，其实在自己生命中那个神很小啊，根本就看不见他是。我们不说尊神伟大，我们自己里根本就看不出你是真正的信神的呀。在你里面，神真正的被尊伟大吗？被尊伟大呢？你要是真正的尊主伟大，那么你一定会对神有个真实敬畏的心。你的说话、你的行事、你的思想、你在凡事上，你都知道，不单单是我自己一个人在这里，我知道谁还在这里。如果你知道真的说，知道神在这里，你说话、行事还有思想，你都不会轻易的乱来，是不是？人们为什么会犯罪啊？就是没有尊神伟大，没有把神放在眼里。当你犯罪的时候，即使这里有个3岁的小孩子，我想你都不敢轻易犯罪，是不是？你想拿个东西，你想进入人家来，你看他上面有钱，你想猜在这里，即使个小孩子在这里，你都不敢，是不是？更何况如果神在这里，你敢不敢啊？人们所以犯罪，就是人们心中没有神。没有神，你要知道是你的一切动作、心思、意愿，其实都在神的眼里。所以你怎么样尊神伟大呀？常常的来赞美他的名。当你醒了的话，当你醒了睁开眼，你想什么呀？我不知道你早上起来睁开眼第一次干什么呀？醒来还没有醒来的时候怎么样？你都开始就说：“天父啊，我感谢你。”我赞美你，我敬拜你，哈利路亚！来说给神说话，你都不会说好多的思想进来了，你自己，哎呀，这个今天该怎么过呀？那个事该怎么样？你要是真的啊，来说，告诉主耶稣，主耶稣，我感谢你，我赞美你，我敬拜你，哈利路亚！当你一直的跟神说话的时候，你不会忧愁，不会压倒你。你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三位一体的神，然后你再跟圣灵说：“圣灵啊，我感谢你。”我赞美你，我敬拜你，哈利路亚！你来充满我，你用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你就是在尊神伟大。真正的，你要尊神伟大，你一定会爱读神的话语，不是把你一定会去读圣经啊，不是把圣经都浪费在网络 游戏、聊天、购物、报纸、电视，人们要是你把 这所有的时间都浪费在这里的话，你根本都不可能尊神为大。是，所以说在这里说啊，无论我们或吃或喝，无论我们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做，在凡事上都要来荣耀神，不是满足个人的私欲，不是满足个人的欲望，而是从内心里尊神伟大，甘心乐意的来遵行神的旨意。如果你这样的话，你就会更多的唱诗赞美主，你就更多的给神祷告。你的嘴干什么呀？不是每天说东道西批评论断，而是每天怎么样来说神的话，来祷告，来祷告。当你这么做的时候，神就是在被怎么样被尊伟大，你就是在放大神的荣耀，让人看见的看到神的荣耀。说如果你在你所有的事上没有来尊崇神，没有来荣耀的神的话，怎么样，你需要为这个悔改，改变你。我们的一生都是神不断的借着这个环境来改变我们的，改变我们的。保罗同样是在腓立比书一章的二十节那里写，说照着我所切慕的所盼望的，没有一件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要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身上基督太小了，甚至看不到你是真正的属基督的，是吧、啊、也许人们从你的身上看不到主的形象，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要怎么样，要把神的话放在我们心里，唱神的诗歌，我们来祷告，好让基督在我们的身上照常显大，让人们从我们的身上看到基督的形象，看到基督的荣耀，看到基督的荣耀。这个是尊神为大。第二个是 membership， 是成员，成为教会的成员。你知道耶稣啊，他在世上的时候活这个完美的生活了，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死在十字架上，他死后了复活，后来升天，他差遣圣灵降下来，怎么样来建立了教会。建立教会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在五旬节的那天，彼得啊被圣灵充满，开始来传讲福音。然后呢，在第二章的三十八节那里说，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是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的神所招来的。彼得还有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悖谬的时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增添了3000人。我们在这里看得非常清楚，他们认罪悔改，相信基督，接受水洗，加入教会，他们和主之间建立了关系，彼此之间在教会里怎么样团聚，使他们都成为教会的成员。嗯，你知道去年我们教会里一共有26个，到现在我进入教会到现在有26个受洗，我们中文教会呢13个人受洗，嗯，我相信就是借助我们啊整个的教会所做的工作，是带领更多的人怎么样啊来进入到神的家，进入到神的家。你看当他们啊进入教会，他们做什么呢？42节他说，都恒心的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的交接，掰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供应啊。第46节，他们同心合意的恒切在殿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的加给他们。你知道吗，他们受洗之后，不是受洗，不是只是一个好像已经达到目的了，真不是的，受洗不是目的，是吧？拿着那个受洗证也不是天堂的门票，拿着那个还是进不去的，是吧？受洗只是我们生命属灵生命的成长的开始，是我们天路历程成的什么一个开端。从今天你的开始，从地上怎么往哪里走啊？往天上走了。哎，你看他们在教会里面来共同的生活，彼此相爱，让神的荣耀彰 彰显出来，让神能得到荣耀。同样是我们信主以后，也要首先要自己开始怎么样，要过一个读圣经祷告的生活。你一个人要想真正的跟耶稣建立关系，首先你要跟耶稣建立关系啊，要每天要读圣经来祷告，来亲近神。你知道你每一次亲近神，神一定亲近你们。你没看见神没有关系，当你亲近神的时候，你亲近神是因为神应许了他必亲近我们，他一定亲近我们。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不要觉得这是几千年的书，不是的，神会活活的借着圣经向你的心灵说话，会跟你说话的。圣经不是一本死书，你要每天说神，但你打开圣经的时候就说神啊，我要听见你今天向我的心灵说话，向我的心灵说话。我跟你说一次，我先有的时候不想说。有一次呢，有个人让我去做一个事情，然后呢，其实我做这个事情呢，对他来说啊，当然是他让我做这个事情。其实他是律师，他律师呢，他让我给另一个人写一封信。那么你说我一开始我发现，因为我对那个人并不认识嘛，对他让我写的人并不认识，当然我就一直推着他说，我说以后给你写。可是到后来他渐渐那个期限到了，需要用了这封信的时候到了，你知道吗？然后他又来催我呢。这时候我都不得不自己真正的考虑，我到底写不成这封信。然后呢，我就坐在家里，然后就祷告。我说呢，我就不认识这个人，我写这封信对不对呢？是不是啊？然后等到我祷告完了以后，我打开我这圣经底下一看下去，就说，他说啊，这个事不是你的事，你做这个事神必不使你得荣耀，你懂了吗？当我真的这个是在这个事里，我你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那天你知道吧，我当然是我就说我为这事祷告，我祷告的时候圣经就打开了。当我一眼睛低下去，我一祷告完了睁开眼一低下去就看这句话，他说这个不是你的事，这不是你的事，你如果做这事的话，神必不使你得荣耀，你知道吗？神马上就跟你说话，你懂了吧？你要知道，圣经不是一本死书，神所有的呼召都是，你要说一个人，你要说他做哈牧师，想说我将来做传道人，如果你必须有神的话，如果你没有神的话，你凭什么能够去侍奉神呢？你没有听见神的声音，你怎么样去给别人去传达？我发现，如果在神学院里的哈，在神学院里好多的人，那些个有护照的人，那些有护照的人，有神给话语的人，他们读完了神学院之后，他们就去做传道工作。那些没有护照的人怎么样？他们上完了神学都怎么样？都去做别的事情去了。我看着都是这样。你知道圣经的话，神的话是活的，每天你要怀着一个诚实敬畏的心打开神的话语，要听神当天向你所说的话。首先你跟耶稣建立关系，你跟耶稣建立的关系，然后呢我们这是垂直之间的关系，然后我们跟弟兄姊妹在主里面的教会里彼此的服侍，共同的成长。教会呢不是个社交的俱乐部，最重要在这里跟社交的俱乐部完全不同的，就是在这里有看不见的真实的存在，就是神的同在。神，我们的教会是个家庭，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父亲在这里，不管这个人喜欢你不喜欢他，都是你的弟兄，他都是你的姊妹。在社会上你说这样的人我永远不跟这人打交道的，你知道吗？但是在教会里就不一样了，你喜欢不喜欢他都是你的弟兄姊妹，将来在天堂里啊，你还跟他在一个桌子吃饭，你今天不习惯他，你将来到天上永恒里你怎么受得了？你还是最好改变你自己，是不是啊？学会彼此相爱。神把我们放在一起，就是让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被主来改变，被主来更新，一点的把我们属地的东西完全的放掉，让属天的性情，耶稣的性情进入到我的生命中， 让我以真正的友爱可以爱所有的人，可以包容所有的人，无论我过去受过多么大的伤害，这个伤害再也不怎么样，再也不缠绕我。真的，只有这样你才能开始往前走啊！如果你的心里存着苦毒的话，你永远不可能升到天上去。很多人他们的一生带着里面带着很多的苦毒，信主很多年，属灵的生命没法成长，没法成长。我们知道今天神把我们放在这里，我们是一个大的家庭，我们能够彼此的相爱，我们在基督里面彼此的彼此的扶持，共同的长进。这是 membership。 下个呢是长大成熟maturity。 这是哥罗的西书一章的28-29节，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面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神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尽心竭力。我们在基督里面帮助弟兄姊妹来成长，长成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我们每天需要在神的话语的，每天都需要神的话语。你知道你一天不吃你总觉得饿的太好了，你的灵力可能10天不吃你不觉得饿的话，很多人是不是不能这样的。每天要读神的话，要读神的话。你知道我一个同学，你知道他不懂中文，你知道他怎么样带领中国人信主啊？他就是每星期花了一个小时来带领那个同学每天来读圣经，带着不信主的人，一年之后那个人就信主了。你相信吗？如果你今天也说我要带一个人信主，你不用干别的，你每星期花这个时间给他一块来读圣经。真正的让一个人信主开启的心窍的那是什么呀？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每天你要找一个人，你给他每天每星期花一点时间来读圣经的话，他很快他就成长。一个人吃了灵粮，他不会不成长的，不成长的。你知道我们有的时候有的朋友我们认识了好多年了，懂了吧但是有的时候见了面不是说东就是道西，从来不提神的话，可能5-6年，这是外边的个人的关系在增长，他在基督里的生命一点也没有成长。为什么你没有把神的话带给他，没有把神的话带给他。我们在这里帮助弟兄姊妹成长，我们在讲台上来系统的来传讲神的话，我们在小组团体里来怎么样来共同的来读研读神的话。我们现在小组这个星期都已经开始了，正蒙是星期六的下午四点，秀碧家里是瑞敏他们家里的星期五的晚上7点半。我们下周呢，我们这个星期五的小组也要开始。我们希望弟兄姊妹进入到一个查经班里，我们在这个小组里面，我们共同的成长，共同的成长。你知道吗？昨天我们在一块分享，很多的时候我们以前可能想不到的，我们大家分享的时候怎么样，我们都表达出来了，表达出来了。我们还要通过门徒训练，我们一对一的来教导圣经，因为我们都相信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知道吗？我们读神的话不单单是你头脑增加一些知识，不单单是的，是神的话语进入到你的心灵里面来改变你的生命，借着神的话语让它来改变你的生命，来影响你每天的生活。一个人无论他有多大的罪，你知道吗？如果他每天让神的话语进入他里面的话，他早晚会离开这个罪，因为神的话就有这个能力能够断开那一切的罪的捆绑。最重要的，天地都要废去，神的话怎么样不会废去。你知道吗？将来一切都会没有的，你在之前挣得的一切的钱财，这个是 连一切有形质的东西都要被火融化，但神的话到永恒还是存在。我们上次讲的什么还存在？上次讲的什么？别的都会消失的，只有什么存在？爱存在，神的爱，只有爱是永远长存的，别的都会消失。在这里今这次神的话也是这样，天地都会废去，我的话却不会废去。 因为什么？神的话就是谁呀？神的话就是谁呀？是神自己 The word of God， 基督就是 The word of God， 基督就是神的话。所以你要想真正的得到永恒的东西嘛，你去每天去读神的话，这个才是真正的财富。你谁看的时候这个是财富了？你真的把这个当成财富啊？你那些个存在银行的财富，那个都是外虚的，真的。等到你人一断气了，什么都没有了。你要真的看到哪个才是真正的财富，这个，你今天每天要需要竭力的把这些个财富往你的灵魂里放进去啊。当神的话语越来进入的里面，你就越来越被改变，有基督的形象。你怎么能更像基督啊？神的话语改变你，就越来越像基督。你本来很容易发脾气的，是不是啊？很容易发脾气的。可是神说，你宽恕别人的过失，就是自己的荣耀啊，是吧？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别人的过失就是自己的荣耀。你看这句话多美啊，是不是啊？当你要常常来读这句话的话，怎么样啊？你的脾气越来越小。你知道我把以前把我过去那这么多年的这个福音的挂历啊，我把那个话都剪下来贴到我的家里，懂了吧？我无论走到哪里去，我都可以看到神的话，懂了吧？无论走到哪里啊，我想神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力量，是我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你知道吗？我走到哪里去啊？等一会儿站坐在这里，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喜乐，靠他的救恩，我的心必然高兴。你懂了吧？每天让神的话进入你的里面。让你那些个愁烦怎么样可以远远的赶出去神的话。第四个是侍奉，是 ministry。 其实我们神啊带了我们教会，我们不单单是啊来成长，我们学侍奉。因为神给每一个信徒都有属灵的恩赐。你不要说我没有，不是的，每一个人你都有。我上次啊，我们国内一个朋友他听了我讲到，他说：“哎呀，你说啊，我每个人求恩赐就求那个爱的恩赐，神一定给你的，你信不信？你说神啊，你把爱的恩赐给我，神一定会看让你把那个爱的恩赐给你。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恩赐的。我就发现。”郑文有翻译的恩赐，这个星期我们这个那个学习的资料，郑文翻译了很多，翻译了很多。我们每个人都有恩赐，你知道吗？让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在教会里啊、哦，在厨房里忠心的服侍，我们都可以看得到，是不是啊？都是他们没有这些弟兄姊妹，他们这样无私的服侍我们的教会，真是这个教会其实就是靠着弟兄姊妹在一起共同的服侍来成长的。再一个是最后一句是宣教，是 mission。 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神呼召我们要往普天下去来传福音。你知道我们的教会里在去年年初吧，一个人叫 Emily Woods， 他呢到法国去做宣教士，结果他去了法国，那里呢就那个炸弹就在那儿爆炸了，你知道吗？后来呢他又去非洲一个地方，等他去了非洲一样，那个炸弹超远在就去那个地方炸了。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传福音的时候需要付出代价来的，但是主他应许怎么样？他应许他要常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没有任何的东西，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能够使他与你的爱能够隔绝，知道吗？神选召了我们，神呼召了我们，他必不会撇下我们，也不会丢弃我们。你把这话放在心里，你知道神绝对不会丢弃你，不会撇下你的。他既然今天他选召了你，他永远都不会丢弃你的。这里说应许说我要常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日。 当然我们去传福音，传福音这是大使命。我们传福音，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没有一个人能靠着自己的力量，无论他多大的口才，多么他的本事，都没有用。真正的让人信主，那是谁的力量？是圣灵的力量，是神的力量。所以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那里说，使徒行传一章八节那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你知道吗？是圣灵。当你真正的有主的时候，当你的生命中真正的有主的时候，圣灵在你的身上真实的，尽管你看不见，是这个圣灵的能力会吸引人来真正的归向主，来真正的归向主。所以说啊，我们你知道吗，越我们更多的时候不仅是靠着圣灵，我们也更多的要靠着祷告，也靠着祷告。我们传福音啊，我们做见证，做拯救啊灵魂的工作，都是靠着祷告的啊。在哥罗西书二章四节那里有句话说，说我们要你们要横起祷告，并要警醒感恩，要为我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明福音的奥秘，叫我们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好，很多好的我不读了。其实最重要的是，就是让我们真实的祷告啊，真实的祷告。你知道祷告真祷告真的管事吗？真的管事，你知道吗？我们不是在乎你有多少知识，在乎你有多少才能。我们知道，你知道我们翠娟她的姐姐的，她姐姐的公公婆婆，他们都今年90多岁了，92岁了。她的婆婆每一天吃了饭之后都要祷告45分钟，每一顿饭呢。他大概从70多开始信主，75，你知道，至少75，75岁才开始信主。信主以后到现在90多，每天吃了饭以后就祷告45分钟，吃了饭以后祷告40分钟。你知道，在他的身上那种圣灵的恩膏是真实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得到。我常说，做传道人他也做不到啊，做牧师他也做不到啊，说白了，做教皇也做不到。真的每天都是这样。你知道，他有一天，这个他给他的丈夫，就是老头都是一半大岁数，都90多了。突然有一天，那个病得很厉害，老头躺在地上打滚，90多了，他躺在地上打滚，你想还能活吗？然后赶快这个老姊妹赶快给他的儿子打电话，就是给崔娟的姐夫打电话，然后那个打电话也得给，然后告了假，然后从唐山要回的老家100多里地呢，要开车回去嘛。老太太自己一会儿给他祷告，等到他回到家的时候，那老头坐起来什么事儿没有了，祷告好了，真的是这样啊。你知道他的女儿也是这样，你知道到现在冬天这么冷，主要在北方的冬天，你知道在唐山，在我们的家里，我们家里离唐山离着大概只有1000多里地，我们那里相对着好得多，他们那里-20度，我想到内蒙古可能到-30度了，我不知道那个时候啊，那冷的，我从来没到那么冷过。你知道我穿着很厚的衣裳，懂了吧？等到我站在外边待了不到10分钟，觉得什么也没穿一样，懂了吧？那个冷都透进你的衣服里去了，懂了吧？你知道就是这样。你知道他的女儿就说这个老子们就是没有任何的文化，早晨6点钟都去教会在那祷告，以5点钟祷告，一直祷告到6点，晚上从6点一直祷告到9点，每天都是这样祷告。你想在中国的教会，中国教会凭着什么那么复兴啊？没有政府的支持，到处的逼迫，是不是啊？各种的限制，但是教会一直在复兴。为什么能够复兴啊？是因为有祷告。你知道他们那几年前我回去的时候，那正盖教会，你知道吗？教会刚教会盖到半截了，政府来了，不许拆，必须拆，不能盖了。那怎么了？刚弟兄姊妹好不容易凑齐钱来盖教会，盖到一半了，政府的人来干预了，容易吗？弟兄姊妹开始进食祷告，一星期政府还不批，再来一星期政府再什么，好盖，继续盖吧，懂了吧？就是盖成了，你懂了吧？就是这样，就是在一个县城的教会都24个小时的祷告，你能想得到吗？轮流着啊！你说我到唐山去也是这样，你知道吗？教会里都是这样，教会里的晚上排床，每一个小时都是轮换着人来，晚上这些弟兄姊妹都住在里头，就来祷告。 凭什么在那无神人的环境，那那么大的压制当中，教会却一直不断的成长啊？靠着谁的力量？靠着人的力量吗？不是，靠着看不见的神的力量。所以一定要祷告，一定要祷告。我们同样是我们今年开始我们这个微神浪子，我们也是要借着祷告，要看到我们的教会来不断的复兴。我们要尊神伟大，更多人加入教会，我们在教会里来长大成熟，我们来共同的服侍，我们看着把福音传给我们周围的人。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谢谢你的恩典，主啊，谢谢你，我们主，你又给我们新的一年啊，给我们新的一年在这里能够来服侍你，我们谢谢你，主啊，知道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是被神所拣选，都是被神所爱的，你来祝福他们，来施恩给他们。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我们弟兄姊妹在这里忠心的服侍，你给他们爱心，给他们力量，给他们喜乐。主耶稣，我们为啊今年我们所要做的服侍祷告，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来进入我们的教会，能够来认识你独一的人真神，并且认识耶稣基督，得到永远的生命，让你的名在我们的中间显彰显伟大。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